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我们继续有王晨还有刘姐妹在我们的当中。上星期呢，我们听到王晨跟我们讲过他在中国成长的过程非常快乐，但是后来在高二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有淋巴瘤。他在温哥华有机会认识主耶稣，对他人生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礼物。刘姐妹，听你儿子王晨分享了一些，能跟我们分享王晨高二的时候发现了他有这个癌症，当时你知道之后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呢？
我当时知道以后，我就感觉像天塌了一样，因为真的在那以前，我虽然经常会有各种原因啊，不开心啊，但是真的是想起来以前都是很顺利的。那个时候我的心灵应该是很稚嫩的，因为没有经历过苦难，真正的苦难。那一下我就觉得好像我不能承担的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
当时知道你还没信耶稣，会不会想说想尽各种方法希望你的儿子能够好起来？
俗话讲病急乱投医，我原来就是对佛教比较感兴趣，但是因为由于工作原因也没有时间去专门去拜佛呀什么的，但是孩子病了以后，我就开始这方面很追求很努力，也下了很多功夫，主要是为孩子吧，一方面在努力给孩子求医照顾他，另一方面我也感觉是出于那种对自己能力的那种无奈吧，去追求精神世界的帮助，就去念经啊拜佛呀，我当时就知道这些好像能救我，所以就很努力。
你们也来了加拿大，但是之后复发了，这个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哦。
对，治疗以后认为基本上问题不大了才来加拿大，就我跟孩子两个人，开始那一段在这儿很高兴，因为刚移民到这里，结果他一复发，生活完全打乱了，我觉得我自己也处理不了这么多事情了，只有带孩子又回国了。
那后来为什么你愿意去改变自己的信仰来成为一个基督徒跟随主耶稣基督呢？
其实我在加拿大去教会不是第一次，我在国内去过一次，有一个朋友极力的劝说下，我碍于面子去了一次，虽然我当时我也觉得他信的这个非常好，我也想信。那天好像正好是老人比较多，我朋友很年轻，比我还小呢，然后他跟老年人一样在那唱啊，然后听人讲道呀，我感觉他们就像传销啊或者被什么洗脑了的那种感觉，不像我们平常正常的一种表情，我就是有点反感，因为不习惯嘛。所以那天回去以后又有思想挣扎，我本来是摘掉的佛像，结果回去的时候又给带上了。
那后来你没有再跟他们去教会了？
没有，后来就没有了，我就又继续念经啊拜佛呀。
知道你儿子他信耶稣了，你会不会对他所信的信仰吸引，你想再去认识多一点呢？
我们第二次到加拿大以后，孩子去教会了，那个时候我们家就出现一个很尴尬的局面，星期天我去寺庙，孩子去教会，回来我念我的佛经，他念他的圣经。这样有一段时间，因为孩子不爱讲话，我知道他不痛快哈，但是我不知道他有心里有多么难过。过了几个月吧，有一个跟我们一块移民的从国内来的，他是教会的一个姊妹，他跟我孩子两个人在我们家聊起来的时候，因为我这个朋友我知道在我念经的时候孩子心里多痛苦多挣扎，出于心疼孩子，而且我觉得我念经那么长时间很努力了，心里话我那时候主要是还是为孩子，这个信佛好像也没有什么效果，孩子还是病这么重，而且孩子心里还这么痛苦，我那天我就下决心，我说我不念了，我说我干脆我就跟你去教会吧，我们两个省得有属灵上冲突嘛。我 后来我就跟他去教会了，但当时只是做这么个决定，并不是说心里接受什么东西，是在后来听到啊神的带领而知道的确是个真理。
你所听的真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是让你决定我需要跟随这个主耶稣，而不是因为为了儿子才信这个神？
在国内我就觉得这个基督教在开始不容易相信，大多数中国人应该有跟我有同样的感觉，因为我们在世上的人总是习惯接受来自世上的东西，就像佛教啊道教啊这些创始人，他们应该是在这个世上为了行善啊，出自各种善行啊善举这样做出来的，我们大家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对于基督教，我后来知道它是来自上帝的行为，就像圣经上哥林多前书1章21节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因为我们是在人的里边听不到的，只有在像有信仰的那些国家的地方，你接触到以后你才慢慢有了认识，有了比较，才能知道哪个是真理。我是在一步一步在随着读圣经啊，听到认识真理，然后我就选择做我人生的目标，追求的目标。
那知道先生后来也信了耶稣，他当初的时候也是有反感的，和对于信仰
他也是有刚才说那个原因，因为在国内很难接触到，但是容易接触到佛教，因为你平时旅游的地方寺庙到处都是，没有教堂。我先生因为他工作什么很忙，信仰方面以前就是不是很热衷，他是在最近才受洗，他也看了我们的见证，而且跟着我们去教会啊，听一些讲道啊，还有他旁边周围一些信主的人的见证，他慢慢转变过来了，真的接受了，决定受洗了。
王晨啊，知道你的病复发之后，其实你已经开始信耶稣了。当你信了耶稣之后，当然没有像你想象的马上第二天就完全没事就好了，那之后你是怎么样用信心去跟随主耶稣呢？
我的信，我的受洗和我的癌症的复发是几乎是在同时发生的，当时不免把这两件事情会有联想在一起，也是的确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想挣扎，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努力必然是很重要的，我会寻求医生的帮助，会有很多各种的资源大家提供的帮助来照顾到我，但是我确实是一直没有放下信仰的力量，尤其是我知道我信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之后，对我的改变应该是很大的。因为我知道我信的神他是赐平安意念的神，他不是降灾祸的神。但是怎么说呢，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东西，我身上如果有疼痛的话，我如果能叫它停，这个疼痛就消失的话，那这个身体是我自己控制的，但是很显然我们做不到，我们疼的时候我们再怎么样它还是依然在疼。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就不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和包括我现在有的这样一个疾病交给一位有更高能力更高权柄的这样一位神呢？回国之后除了在进行一些医疗的东西之外，我一直没有放弃在国内在寻找属灵的家，感谢主也有朋友推荐我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在我们河南郑州的一个家庭教会，弟兄姐妹也对我的鼓励也非常大，我经常也是有体力允许的情况下都会参加聚会。这个神是一位真神，他是的的确确会给人带来能量的，他不是说像一些虚假的东西，他可能通过口号性通过一些强行的灌输会让你觉得这是一种你的依靠，我们真正的神不是这样的，他会通过圣经，他会通过你和弟兄姊妹的聚会，他会通过你自己的祷告，真的是来不断给你心里面给你的身体增加力量。这时候你真的就会觉得你自己身体上的苦难呢真的是暂时的，因为你会有更永久更美好的盼望在天上，不是在我们这个短暂的世上，不是在我们这样一副如此软弱如此不堪一击的这样身体上。
听到你妈妈的分享，她也有机会去认识信仰，她自己也放弃了拜了这么多年的偶像。知道你爸爸刚开始的时候他还不愿意信耶稣的，对不对？
刚开始的时候我爸爸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一种中国的那种非常有担当也非常有能力的这种男人，他对我们的任何信仰都是非常支持的。就在我和我妈妈在2011年在加拿大的时候，妈妈也有讲过有很长一段的时间是我去教会他去佛堂，我爸爸中间有一段 也是非常的纠结。他知道信仰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因为他听很多人说过中国人缺乏信仰，在他的心里面佛和基督是每个人不同的选择而已，就像俗话说的萝卜白菜一样的感觉。所以说在他的心里面呢，基督教和其他的偶像都是正面的，都是平等的关系。所以说他在很长的时间之内呢也是很纠结，再加上他是属于那种在自己的领域有一点点成就，心中会有一些多多少少的骄傲，可以说是属世的东西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他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呢都处于一个观望的态度，大概有2年多的时间是这样一个状态。直到我妈妈信主了之后，他跟着我妈妈就说，哦，你不拜佛了，那我也就跟着你们俩，我也去教会。有时候会去教会去的不是那么的敬虔，可能会有一些很小的一些其他的原因，他就会找来当做借口就不去教会，或者说有时候就会把我们送到教会，甚至说不上楼，甚至说在楼下等着我们，结束了之后回来接我们，这样都不肯上去。确实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很苦恼的，也尤其是在去年的夏天的时候，我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的一段时间，家里边可以说是氛围非常的不好，尤其是在我们俩经常会尝试向我爸爸传福音，我爸爸总是表面上看起来很支持，但是实际上总是不冷不热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俩也很苦恼。当时我觉得我有必要和我爸爸谈一谈这方面的内容。我和我父亲的，因为我们两个都是那种极度理性的人，我们谈什么话都像在开会或者说是谈生意一样的那种感觉，像那种我们之间的发脾气啊什么，或者说是发一些埋怨和牢骚啊，都是没有的。我们每个人的牢骚和埋怨都是冲着我妈，所以说我一旦感觉到我需要和我爸爸谈一些很正式的东西的时候，他也会突然严肃起来，而不是像和我妈妈说话那样那么随便。我妈妈有时候说什么话的时候，我爸爸可能会表现得有些不耐烦呢，你别说了别说了。但是我觉得我说爸，我要和你说一些话的时候，他会听得很认真，他也会给我一些反馈，真正的能谈得进去。2014年的下半年的时候，我爸爸的聚会开始稳定起来，尤其是我们当时生活在山东日照，也是我爸爸工作的地方，有一个离家很近的家庭教会，属灵上也是非常的纯正的，很爱主的这样一个很敬虔的教会。到后来我爸爸和我们一样，就是没有太大的事情他也是能够和我们一起去的，非常感谢主。
你跟你爸爸很严肃地谈谈这个信仰问题，为什么你有这个想法？
是因为跟我自己的转变有关系，之前会觉得信仰会是一个比较个人的东西，所以说我见到朋友啊一些亲戚啊，我都跟他们传福音的意愿一直不是很强烈。但是我到后来认识到，真的是神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的地位应该不能像是说一个人有工作有爱情有事业有信仰，信仰好像跟其他这些东西是一个平等的地位。我们真的应该这样吗？那些人真的是能做到放弃世上的一切去追求上帝吗？但是我后来认识到，真的是如果真的需要把神摆在生命的第一位的话，其他的真的是神都会供给你。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真的是不会在神以外，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神都已经给了我。所以说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会有像身边的一些亲戚，尤其是我最在乎的人父母，有给他们传福音的这样一种想法。所以说到后面我会跟我爸爸有谈过一些这样的一些话题，他也很愿意接受，他自己也会读圣经，然后也把李成博士的那本《游子吟》也看完了，他也从相信神创造世界这个论点开始，也逐渐在对基督教有一些深入的了解，包括从他受洗之后也一直在有规律有计划的进行自己的灵修的生命的成长。感谢主。
当你看到爸爸妈妈生命的改变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
真的是有一种好像用语言难以形容的一种平安和温暖的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家有一个共同的救主，有一个共同的掌王权居首位的这样一位天父阿巴父，真的是什么事情在他的面前都会变得很圣洁很平安的感觉。甚至说我们的一些争吵可能是之前会吵得不可开交，但是现在如果发生一些争论的话，我们会想到神会愿意我们怎么做，神会愿意我们像自己的妻子像自己的母亲那样大吼大叫吗？肯定不是的，而是说在神的诫命里面我们必须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在世上我们以不犯法为行动的底线，然而我们现在生命的转变真的不能是一句空的口号，必须是向更高的一种层面真正灵里上的追求，这是神给我们的诫命。纷争的面前都会寻求神给我们怎么样一种解决的方法，包括在面对困难，尤其是我后来疾病不断的反反复复，真的是有一种大平安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就像圣经上说的，至于我和我的家庭必定侍奉耶和华。
现在其实你的病情是怎么样的？
现在病情的话就是有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一直在发低烧，证明了我之前接受的那个疗法可以说是宣告失败，但是感谢主，就在我们又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医生提供了一种实验的疗法，还没有在临床上推广开的，我从今年开始接受这个 trial 一直到现在，情况真的是非常的稳定。很多朋友见到我说确实是很久没有见到我这么样红润的脸色，这么好的状态，但是我现在希望真的是凭着神的信心说这些话的时候，这些夸口没有把我自己心中的骄傲给带起来，给撒旦留下位置，留下空隙。面对现在的一切，我真的除了感恩，除了继续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和他建立一种属灵上真正生命的关系，而不是一种虚妄的追求。所以我对我现在的一切已经是非常的感恩，非常的喜乐。
这种疗程要多久啊？
整整一年的时间，但是中间我经历了一些肺上做了一个手术，耽误了一些时间。目前来看可能会在明年九月份结束。
那对身体有没有其他的后遗症，或者说一些不舒服的地方吗？这种疗程
感谢主，这个疗法我几乎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副作用，虽然医生给的文件上列了很多很多有可能出现的一些副作用，包括一些长久的影响，但是凭着信心吧，不看那些东西了，我就是好好的祷告，然后好好的配合医生，就是这样。
你现在对人生或是对生命的看法是怎么样？
也有很多人问过我，就是说王晨，你生病生了这么长时间，从你上高中到现在，你的同学都大学毕业了，你的生命的脚步，人生的这个步伐好像已经暂停了五年多的时间了，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遗憾？但是之前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确实是感觉非常的苦恼，尤其是网上看到有一些朋友拿到哪个哪个公司的 offer， 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已经和自己的伴侣已经开始订婚或者说结婚，会有一点点不平衡的感觉，为什么不幸的人那个是我？但是这样的负面的想法真的会被神的那样一种平安和喜乐一瞬间就会打掉。你只要是好好的在神里面亲近他，遵从他的旨意，在地上的对积极的事物的一些追求，包括比如说我好好学英文，我会好好学习一些自己不论在哪个岗位上都会需要到的知识，这些都是讨神喜悦的东西。但是过于虚妄的追求的话，真的是神是不喜悦的。所以说做好自己生命上的灵修，做好自己在世上该做的事，剩下真的要学会交托。在祷告的时候会觉得，哎呀神，你下个月让我的病痊愈，下下个月让我去上学，然后明年让我找到一份好工作。我们总是在想，哎，我们这个祷告为什么神没有听，那个祷告神为什么又没有听。但是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又是在用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和意念去解读神的想法，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非常愚昧的一种想法。你要遵从神的一个诫命，好好的爱主，好好的在世上谨守这样一种圣洁的生活的话，可以说当你世上的生命走到尽头，当主的审判来临之后，当我们归到天家在神的边上的时候，我们再回看在世上的这一生，会觉得我们的实际上每一个祷告神都以最好的方式来回应了，只是不是以我们当时想要的那个方式来回应。
你害怕面对死亡吗？
不害怕。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只要跟主亲近，只要靠着这样一条永生的道路不走偏的话，我们地上生命的结束之后会有一个更美好，一个完完全全纯净的世界，一个更加美丽的世界在等着我们去度过我们的永生，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有一些疯狂有一些混乱的世界。
所以就是如果你的病真的没有医好的话，你也不会说去埋怨神。
不会，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医治的话，就说明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带走我要好于医治我， 因为可能神如果说医治我的话，我不知道我自己会做出什么，可能会忘了神了，又因为我今天要去上学我不去教会了，或者说是我明天我要见一个客户我又不去教会了，这些东西都是可能会是在神医好我之后会发生的。所以说真的是医好我不医好我真的是不能自己做决定的事情，也更不是医生能做决定的事情，唯有神。我现在可以真真正正的说出来一句，我不害怕死亡。
刘姐妹啊，听到王晨的分享真的很佩服，这个年轻人才二十几岁，但是他在神里面的信心是很足够的。不知道你跟你先生看到儿子的信心这么大，对你们来讲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鼓励呢？
其实在属灵方面孩子走在我们前面的，孩子在病最重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很难受，在差不多就抱头痛哭那种状态下的孩子跟我说句话，因为孩子很少说很悲观的话，他也好像一直都是比较乐观平安的，他说的最悲观的一句话，妈妈如果神没有医治我你不要埋怨神。那个时候我还是刚信还没有受洗，孩子就是反过来在劝我们，所以我觉得在属灵道路上是孩子带我走进来的。
如果神没有医治他的时候，你会怎么面对这个信仰？你会不会觉得神不听你的祷告，或是为什么你唯一的儿子神都要把他拿走呢？
这个事情在我信主以前，甚至说信主以后没有认识到这个层次的以前，我就觉得如果孩子要是不被医治的话，那就是这世上最大的苦难，甚至比神拿走我的生命还不让我接受。但是我现在有一个认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毕竟是客旅，是短暂的，我们盼望在天上。很多事情在我们看来是没有办法解释，你比如说四川地震为什么神允许它发生，但是上帝他的旨意太高了，天怎样高过地，他的旨意怎样高过我们的旨意。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试图理解神的作为，最重要的我们是要感受他。他实际上借着他造的万物已经让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位上帝，但是人却不愿意来承认来接受，你不感受不知道他的宝贵。可以说你要想靠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理解，我现在很多事情我不理解的事情我知道我没有办法理解我也会接受，因为我真真实实感受到上帝的慈爱。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也都能够踏出这第一步，先去感受一下。如果说神借着让我孩子生病让我跟我的一家都能够认识上帝能够得救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
神国里有一种人，他一生都爱服侍神，在黄昏也在早晨，他把美好的献给神，献艰辛诉说耶和华救恩的道路，世人走出自己有故，愿和你心连心，在基督里坚定前进，在这里
在这里
或在原地，纵隔今天的你为人，身心献上全给神。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他把美好的献给神。